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请大家打开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我们要看第四章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用起音的方式。我念第一节，然后弟兄姐妹们来回应。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土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了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求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像圣经所说的，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啊，当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你的话，主啊，求主你圣灵来掌管，特别是掌管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对你的话语打开，主要让我们也能够去思想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恭敬仰望交托，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创世纪是2013年整个教会全年的查经的课题。所以同工们在设计这一次的查经课题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的讲台应该有一些的配合，我们应该分享一些创世纪里面人物的信息，好加深弟兄姐妹们查经的印象。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该隐跟亚伯的故事，看看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晓得创世纪的主题是万物的起头，创世纪里面讲到宇宙的被造，讲到地球的开始，讲到人类的起源，那当然也讲到了始祖的犯罪，还有救恩的起点。事实上创世纪这本书呢，大部分的篇幅都是来告诉我们神的救赎是怎么样开始的。 神呼召亚伯拉罕，就是要从他的后裔里面来建立一个圣民的一个系统，来建立一群属神的子民，好让神的救恩可以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管道传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有一句重要的话，这边提到说神以一本造出万有。所以我们从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神做事的方法就非常的清楚。那创世纪第四章就开始讲到人类的第二代。有一日那人，圣经就是当然他就是亚当，这个作者不必提名那人，因为那时候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他的妻子。那人跟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在希伯来文里面，该隐跟得使我得了一个男子，这两个字是同音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夏娃把这个生命的源头是归给神。虽然从亚当以后呢，生命是繁衍而来的，生命是世世相传的，可是呢，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还是耶和华神给我们人类的一个赐福的一个祝福。所以夏娃生了该隐以后呢，圣经上说他又生了亚伯，第二节。那这两个人不是双生的兄弟，因为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生了该隐又生了亚伯，可能会怀疑他们是不是双生的，他们不是双生的，因为你如果读英文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两件事情中间是隔着一段时间。那亚伯这个字就是呼吸的意思，或者是叹息的意思。那它的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虚空，就是在传道书里面讲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捕风，就是同一个字虚空。也许夏娃有一个预感，亚伯不会活得很久，可能是他的预感，所以他给亚伯取了这个名字。但我觉得更可能的是他对生命的虚空还有生命的短暂的一个感叹。所以让我们觉得很惊奇的一件事情，就是亚当跟夏娃他们所犯的罪，在第三章我们看到他们所犯的罪竟然马上就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忘了谁最近才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罪是不放假的，罪也是不等待的。所以罪的这个效果这发生的非常的迅速。我们很难想象上帝所创造的人，他所创造里面他最美好的，他的得意的杰作，才到了第二代就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一个事情。可是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并没有离开他们，并没有离开他们。虽然从始祖犯罪以后呢，我们就都有了这个与生俱来的罪性，但是呢，我们没有失去良知，我们没有失去这寻求神的那个本能。所以耶稣会告诉我们说，你们寻找的就必寻见，你们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在上上个礼拜五这个受洗见证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这听到几次弟兄姐妹们讲这句话，我们寻找的就必寻见。为什么我们能够去寻找？因为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寻找神的那个本能。有人会问一个问题，那该隐的妻子是谁？顺便提一下，因为第四章的后来就讲到该隐也娶了妻子。那神既然是只创造了亚当跟夏娃，那该隐的妻子呢，当然就是亚当的后代，就是亚当的女儿或者是他的孙女，甚至可能是他的曾孙女，因为那时候人是活得很长久的。可是圣经呢就没有提到他的出身。 在人类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为了繁衍的关系，那近亲通婚是必然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以后当人在地上多起来的时候，神就不再允许这个近亲通婚这件事情。然后经文就接着告诉我们说，该隐是种地的，那亚伯是牧羊的，他们从事了不同的行业。那有一天呢，该隐就拿了地里的土产，地里的出产作为供物来献给耶和华。那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有一日，这是在英文圣经里面翻作在那些日子里面， in the course of time， 就是到了时间，那是一个远古时间的一个时间的阶段。那这句话也可能暗示这个亚伯跟该隐这不是第一次给耶和华献上供物，他们可能是不止一次的给耶和华献上供物。那这一段的叙述是一个很简单的叙述，很简单的一个叙述，可是却成了很久以来，几千年以来，人们去讨论，甚至去争辩的一个对象。为什么神看中了亚伯的供物，可是却看不中该隐跟他的供物？该隐是种田的，那他当然会拿这个田里的出产来当做供物，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对不对？亚伯是牧羊的，当然他会拿羊来做他的供物。难道这个神是偏心的吗？因为我们总是会这样子去想。那如果神要偏心的话，他是可以这样做的。这是神的主权。我们都记得以扫跟雅各的故事，对不对？一对孪生子还没有生下来，这个神已经做了决定，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是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三节的话，神可以这样做，他要偏心的话。可是这个解释呢，很显然是不适合用在这个故事里面，对不对？因为神对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不是该隐，不是神偏心，而是该隐的问题。至少在献祭，在供物的这件事情上呢，可能还在更多其他的事情上面，该隐行得不好，他不蒙悦纳，是因为他行得不好。所以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判断常常会卡在这件事情上面，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这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呢，常常就让我们看不到这段经文里面所描述的其他的事实。我们看到神看中了亚伯，对不对？还有他的供物。神首先看中的是亚伯这个人，然后才看中他的供物。圣经跟我们讲说，耶和华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亚伯是诚心要讨他的喜悦，他看中的是亚伯的那个心智。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们同工一起灵修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位同工的分享，这个同工很有想象力，可是他的分享并没有超出这个圣经启示的范围。他说亚伯在牧羊的时候呢，他一定是常常眺望着这个伊甸园的东边，在那个地方沉思默想。我们知道伊甸园的东边有基路伯，还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如果我们查经比较留意的话，我们都会知道这个神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以后，就在东边设了基路伯跟四面发动火焰的剑来把守这个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亚伯就在那个地方一面看着这个基路伯，如果他看得见的话， 一面看着这些箭，所以他心中就想，哇，这个神把这个道路守得那么严谨，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回到这个伊甸园里面去？因为他听他的父母讲过，伊甸园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神在那里，那里有生命树的果子，所以他讲有没有什么方法。所以他想啊想啊，有一天呢，他就想到，如果我献一只羊来做一个赎罪祭，来用一个生命来赎我的这个罪，那说不定神会饶恕我们的罪，会让我们回到伊甸园去也说不定。所以呢，他就想，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亚伯就凭着信心就献上了几只头生的羊，并且献上的是他们的脂油，也就是说他献上的是他羊群里面最好的那一个部分。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加了一个注脚，就帮助我们更加明白这段经文的意思。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神看重的是亚伯他肯花这个心去想，他有这个心愿，我要回到伊甸园里面去，然后他有信心，凭着信心来献祭，神看重的就是他的这一点。那相较之下，那该隐呢，就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我们从后续的故事，我们从下面我要讲的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更多，他实在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地里的土产对他来讲是可能是最方便的一个供物，他不必要再去找别的东西，所以呢，他就来以此来献给耶和华。我记得我还在工作，我还在上班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的组里有一个同事他过生日，所以大家都说我们要送他礼物，那我就也想说我也要送他礼物，那我就想说我送他什么呢？那这个同事在我的工作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我平常跟他的交情也蛮好，所以我就用心的去想了一想，我应该送他什么样的礼物他会喜欢。我用心去想呢，我就想到 Brian， 就是我这个同事的名字，我就想到 Brian， 他是 Oakland 这个足球队，喜欢足球的知道 Oakland Raiders， 很凶悍的，非常凶悍的足球队，他是这个 Oakland Raiders 的标准球迷，他是这个球队的头号粉丝，所以我一想说，那他一定，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喜欢跟这个球队有关系的事情，所以我就到特别卖这个运动衫的这个店里面去，我就替他买了一个长袖的棉毛衫，上面还大大的印着那个 Oakland Raiders 的那个标记，记不记得哈？是一个戴着眼罩的那个侵略者的那个标记，所以我就把这个礼物就送给他。那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很多人送我礼物可是我最喜欢的是你的礼物，虽然你那件棉毛衫小了一点，可是我还是最喜欢，因为什么呢？因为别人送我的都是 gift card， 让我自己去做决定，让我自己去选，只有你put a lot of thought into it， 就是说你只有你是曾经去想，去想说我会喜欢什么样的礼物。不管怎么样，这个神看不中该隐，也看不中他的供物，所以该隐就很生气，他就生气了。圣经说他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该隐的怒气，他生气就显明了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当别人的做事当别人的回应，甚至包括上帝在里面不合他的心意的时候，他就不高兴，他就要发怒，这正是显明他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可是我们看到神并不是对该隐没有怜悯的心， 神还是提醒他，而且是及时的提醒他，警告他，你为什么发怒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下面就是神的警告，你若行得不好，那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因为神知道嫉妒跟谋杀的这个意念已经进入这个该隐的心里面，罪必恋慕你，恋慕就是缠住你不放的那个意思，可是呢你却要制服他。这不但是神给该隐的一个警告，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警告，罪会缠住你，可是你要一定要制服他。可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件事神没有告诉我们，那件事是什么呢？那件事就是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没有办法制服这个犯罪的意念，这点很重要。我觉得神总是把你们要靠我，你们要靠着我，你们才有能力，总是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观念留给这个读圣经的人自己去慢慢的体会。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像亚伯一样献上一个神看得上的一个供物，但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圣经在这件事情上有一些重要的原则，也有很多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稍微的看一下。玛利亚她打破了玉瓶，把那个拿达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就得到了主耶稣的称赞，对不对？我们都还记得马可福音第十四章我们查经的时候看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听见了这个主耶稣的话，但耶稣说他是为了我的安葬而预备的。主耶稣有好几次告诉他的门徒，告诉他们说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在祭司长跟文士的手里，他们要借着外邦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三天以后要复活。讲了好几次，可是门徒都听不进去，或者是门徒都不肯接受这个事实，只有玛利亚他听进去了，而且呢他将他最好的拿出来为主的安葬来做这个预备。所以耶稣就喜欢他听得进去的那个心意，因此呢耶稣就看重，就像神看重一样，耶稣就看重他所献上的供物。那相反的，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那边讲到扫罗王他违背了先知的命令，所以当扫罗跟腓力士人面对面摆阵准备作战的时候呢，他看到敌人非常的强大，所以他心里就很害怕，所以他就迫不及待等撒母耳来，他自己就献祭给耶和华他希望神能够帮助他得胜。结果撒母耳来了，就责备他，他说你做了糊涂的事情，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因为撒母耳告诉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我们看到两个重要的圣经的原则，还有一个在弥迦书里面，先知弥迦告诉我们六章八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些都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些很好的原则。可是我们要晓得，神对每一个人，神对每一件事，他都有特别的带领。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思想，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神跟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献一个什么样的供物，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我听过一位基督徒的见证，他是台湾校园同工的一个在台湾校园团契的一个同工。那这个弟兄呢，他是学建筑的， 那他对这个建筑呢是非常非常的喜好啊，所以他毕业以后呢就找到一个在建筑师的事务所就找到了一个工作，他就开始工作，非常的喜欢他的工作。可是这个弟兄也清楚这个神呼召他，他清楚神的呼召，所以呢他就在神的面前苦苦哀求，他说什么都可以神啊，什么都可以啊，就是请你不要叫我离开我这个建筑师的工作，因为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那可是神给他的话非常的清楚，我要你全时间出来，我要的是你全时间出来，这是我向你所要的。所以弟兄经过一段很长的挣扎，他放下他建筑师的工作，他出来，所以神就用他，他的一生呢也就很蒙福，很被神所用。这是他能够经过这个挣扎，他顺服，他知道神跟他要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第八节啊，第八节，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两人正在田间。这句话如果你去看 NIV 就是看这个英文的新国际版，它的翻译是这么翻的，他说这个圣经这么翻，该隐对他的兄弟亚伯说，我们到田间去吧，是这样子的翻的。那如果这个翻译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看到该隐所犯的罪就是蓄意谋杀，对不对？他跟亚伯说我们到田间去吧，因为他已经有在田间把他杀掉的那个意思。所以到了田间呢，该隐就起来攻击他的弟兄，就把亚伯杀了，然后地就张开口接受了一个无辜人的血，他就这样子谋杀了他的弟弟。亚当就是他的父亲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神没有放过该隐，神没有放过该隐，因为人的罪神必要追讨，因为神是公义的，公义是神的属性，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这是出埃及记第34章第7节的新闻。所以神就来找该隐了，神就问他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这是最后一次这个该隐能够认罪，能够跟神认罪悔改的机会。可是他却回答，他却跟神回答说，我不知道，这是公然的说谎。亚伯该隐当然知道他的兄弟在哪里，他谋杀了他，把他埋在田间，我们可以假定。然后呢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是耍赖，这是耍赖，干我什么事我兄弟在哪里干我什么事，我是看守他的吗？在创世纪的第三章跟第四章里面有两句很发人深省的两句问话都是神问人的话。那第一句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个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就是亚当犯罪以后躲起来，耶和华呼唤他说，你在哪里？这是神在寻找一个失丧的人的一句问话。那第二句话就是今天我们念的第四章第九节，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那这句话是神在问我们，是神在问我们，你照顾好你的弟兄了吗？你照顾好你的弟兄了吗？该隐的回答是很妙的，很妙的回答，也这他的回答也成了这个千古的一个名言，我不知道，我其实看守我弟兄的吗？也许该隐是期盼神会给他一个负面的答复，神会答复他说，不是，这不是你的责任。可是从神的回答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的回答是正面的，是你是看守你弟兄的，现在看你做了什么事呢？你不但没有尽到你的责任，你反而杀害了你的兄弟，他的血已经来告诉我了，这是神给该隐的一个回答。神要我们看顾我们自己的兄弟，当然是 也包括姐妹在里面，这个心意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我觉得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这一点。在古老的这个犹太的传说里面流传着这么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两个兄弟，他们就一起耕种一块这个祖传的一个田地。所以到了这个收割的时候呢，他们就把收割的麦子就平均的分成两部分，哥哥一份，这个弟弟一份。所以在这个哥哥呢心里就想，他们分好了以后，哥哥心里就想说，弟弟年轻还没有结婚，他可能需要增添一些的产业，所以我就多给他一些吧。所以在晚上没有人看到的时候，这哥哥就挑了两担的麦子，就走到他弟弟的所住的地方，就把这个麦子就倒在他弟弟本来堆麦子的那个麦堆里面去。所以他就这样做了。那可是这个做弟弟的呢，他也想，他心里也在想，分好了以后他想说，哥哥是结婚的，哥哥有妻子有孩子，他的需要更大，那我就多分一点给我的哥哥吧。所以他就晚上也是没有人这时候呢，他有挑了两担的麦子到哥哥的地方，放在他哥哥的麦堆里面。所以这样子做几次以后呢，这个哥哥跟弟弟都觉得很奇怪，我这个挑去给弟弟，我挑去给哥哥，可是怎么搞的我的麦子都没有减少。那有一天晚上他们还继续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正好两个人在路上就碰见了。所以他们不需要讲一句话，都两个人不需要讲一句话，他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兄弟两个人就抱头痛哭，因为这个他们两个的爱就互相的感动他们。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这个故事相传是发生在大卫城，今天你们去耶路撒冷的话可以看到大卫城。大卫城的北边有一块叫阿尔南的禾场，你们去看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大卫王用了50个舍克勒的银子向耶布斯人阿尔南买了这块地。那后来这个耶和华的圣殿就盖在这个地上面。为什么耶和华的圣殿会盖在这块地上面？因为神喜悦这块地，因为神喜悦发生在这块地上的一件事情，就是弟兄的彼此相顾，弟兄的彼此看守，弟兄的彼此相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神喜悦我们彼此照顾，神喜悦我们彼此相爱，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主耶稣甚至告诉我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所以教会如果要蒙神的喜悦，我们一定要切实的做到彼此的关顾跟彼此的相爱。就在我写这篇讲稿的时候，就在我写这一段的时候，这个神的灵和圣灵提醒我，他说你就会讲，你不是答应过你要好好的为一位弟兄祷告吗？这位弟兄一直想换一个工作，可是他试了非常多次都没有成功，所以心里非常的着急，非常的沮丧。你不是答应他好好为他祷告的吗？哇，我一听就吓了一跳。对，神的灵真的是有提醒。所以我放下我的工作，我正在讲稿来不及写了，正在非常急，放下我的工作，我到另外一个房间跪下来，好好的为我弟兄祷告。你是看过你的弟兄吗？所以呢，就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要确实的要据实的来回答我，你是看守你弟兄的吗？是不是都不敢回答？你是看守你弟兄的吗？是，感谢主。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一起互相勉励，我们好好的来看守我们的弟兄。 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所以我们看到神给该隐的这个惩罚是地要成为你的仇人，因为他已经接受了你兄弟的血。那我们读起来好像是预表着地是同情亚伯的，地已经接受了你兄弟的血，所以他就不再为你效力，你就要飘荡流离，你就要不得安息。那神这样子给该隐一个惩罚，可是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该隐呢，他仍然没有懊悔，他仍然没有悔意，他想到的还是只有他自己，他跟神想说这个惩罚太重了，我无法承担，所以他跟神讲说，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至于我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都必杀我。到了这个时候，该隐也感觉到他自己真的是罪孽深重，凡看见我的必会杀我。可是慈悲的神还是为他开了一条出路，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并且给他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我想神固然是怜悯这个该隐，我相信神实在也不希望再看到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这个事情继续的演变下去，所以他说谁再杀该隐遭报七倍， Stop， 就停在这里，我们不要再互相的残杀下去。所以这个他神不愿意这样子，可是当事与愿违的时候，当地上的人多起来，人还是照样的这样去做的时候，神的命令就很严厉了。到了洪水以后呢，这个神对挪亚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所以以后呢，神的命令就比他对待该隐就要严厉多了。所以神为该隐立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记号，那我们当然不得而知，因为圣经没有跟我们讲。可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该隐最大的一个悲剧是他离开了耶和华的面。第十六节告诉我们他离开了耶和华的面。从此以后他跟神中间就没有交通了。他虽然是仍然活在地上，可是他过的是一个没有指望，他过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人生。他的后代也是一样，他的后代就成了世上的人。反过来说，亚伯虽然死了，可是他在生前已经因着信被神称为义人，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主耶稣的话还有希伯来书的经文都证实了这件事情。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还有在路加福音第11章里面说亚伯的血是义人的血。那希伯来书11章4节我们刚刚看过，他说亚伯虽然死了却因这个信仍旧说话。亚伯虽然已经死了，可是他的血呢还在说话，一直到今天他的血还在说话。亚伯的血呢是代表历代义人的血来向神哀告。那我不知道是否也代表了那些人类互相残杀的中间的那些牺牲者来向神控诉。这次我们到越南，我跟姚恒到越南跟高棉去旅行，前几天我们才回来。在西贡，现在不叫西贡了，现在叫胡志明市，参观了一个博物馆叫做越战博物馆。听那个导游跟我们讲说，这个越战博物馆呢以前叫做美国罪恶馆，叫做 American Crime Museum。 那后来在1996年两国恢复邦交以后，越南政府把它改成越战博物馆。那这里面呢所陈列的是许许多多所谓的美军的暴行，还有战争这些战争里面的牺牲者一些血淋淋的记录， 非常非常多的照片啊，还有很多的记录。所以我在看那个博物馆的时候呢，我心里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哈，尽管这可能是一面之词，是越南的一面之词啊，可是呢，这个博物馆所代表的是越南政府向全世界的控诉啊，这是美军在我们国家所做的暴行，在我们整个这个旅游的过程里面啊，我是参加姚恒他们的毕业40多年的同学会哈。在我们整个的旅游过程里面，我们的团队啊一直是非常和睦的哈，那我们的心情一直是非常轻松、非常愉快、非常活泼的啊。可是当我们在参观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大家都变成非常非常的严肃啊，没有一个人讲话啊，几乎没有一个人讲话啊。我也是一样哈，这个我的心情非常的非常的沉重啊。可是就在这个很沮丧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的一句话，那这句话就带给我安慰。那句话就是希伯来书的12章24节。我们就用这句话来当作今天我们信息的结束。那这句圣经的这句话是耶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因为亚伯的血所说的是哀告，是控诉，耶稣的血所说的是拯救，是赦免。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实在是有很多的提醒，很多的警告，主啊，跟很多的安慰。主啊，让我们能够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常去思想，主啊，你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我们如何献上一个供物是合你心意的。主啊，你让我们去思想你给我们问的一句话，你是看守你兄弟的吗？是的，主，我们是看守我们兄弟的。主啊，求主给我们一颗彼此相爱的心。主啊，我们想到主耶稣的血比亚伯的血更美，因为他说的是拯救跟饶恕。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